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收听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亲爱的 Dosti， 大家好。
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分享有关不同的一些人生或者一些故事，但是我们最终是希望我们在恩典和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天成呢，请问您的身边有没有贵人在帮助你了？
贵人呢，其实在人生的里面呢，常常遇到一些贵人的。那特别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如果有人去帮助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鼓励的。
没错。
那我曾经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在海外读书，那个时候需要有电脑，那个时候呢刚刚开始使用电脑，那个时候还是386、486的，那时候很多人对电脑不熟。那么我就住在一个中学校长的家里面。那他呢就是说帮助你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讲。
他送你一台电脑？
不是。那么我就住在他家里面，因为当时写作业嘛，全是英文的嘛，他就帮我来修改作业。然后呢我就拿到学校里面，有一个是住在学校的一个工人，他呢就在学校里面打理，他的太太呢就帮我打字。
我真的有两个贵人在帮助你。
对，然后呢在整个的过程里我发现周围很多人去帮助，比如说那个时候我有汽车需要去修理。那么正好呢当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呢，他就是修理汽车的，他主动找到我，他说你这个车呢要修理啊，你找我。然后他就帮助我，真是需要换油啊换什么零件呢，他就帮我去做。
是免费的吗？
当然是免费的。所以我觉得真是在人生里面那个阶段几年的时间里面，真是有很多人在旁边帮助我。我没有主动提出来，但是别人主动来帮助我的。
天成呢，我跟你有同样的经历的。当我接触信仰之后呢，我把这个贵人呢看为天使。真的身边的确有很多天使。好像我之前也说过，我在康复的过程中，我曾经很担心一个问题，我的履历该怎么写呢？很难会有公司会请我，因为与其找一个不太健康的人，不如找一个健全的人。当时我是这个想法。不过呢，我这些忧虑呢，最终一个都没有实现，一个都没有发生，因为我身边很多天使帮我介绍工作。我给大家说说看，我康复之后呢，做过好几份兼职，普通话老师，没有一份是我自己找的，都是别人来找我。所以我真的觉得那是上主的恩典，他知道，小燕这个人呢，他很担心，很忧虑，所以呢，真的要帮他一把。于是呢，我真的很感谢曾经在我生命里头出现过的每一位天使，因为你们都是很宝贵的。
的确，在人生的里面呢，如果有人去帮助你呢，那你觉得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经历啊，特别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有人伸出一个手来去鼓励你，去帮助你。所以我觉得这个当中一个最关键的就是爱。如果没有爱的话呢，谁愿意去帮助你啊？今天这个社会大家都在忙，所以如果有人真正凭着爱去鼓励你，去帮助你的时候呢，你就被那个爱激励，也被那个爱呢能够去改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事。
没错，被爱激励之后呢，愿我们都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甚至是天使吧。那接下来的环节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点亮你我他。今天与你分享的内容是爱的转变。
虽不相识，但彼此相顾；虽不见面，但彼此鼓励。身边人的故事，点亮你我他。
亲爱的 Dosti， 欢迎您收听点亮你我他的环节，我是沙韵。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为自己所爱的人做出一些的改变，或者呢为你所爱的人做一些你从来都没有想去做的事情呢？有时候我们看电影或者是电视剧，都会看到类似的桥段，比如说从来没有下厨经验的儿子特意为母亲做一顿饭，不懂得弹钢琴的男朋友为了逗女朋友开心，花了很多的时间悄悄地学会弹奏对方喜爱的一首歌。这些听起来好像不是太有难度太困难的事情。如果要你为了深爱的人改掉一种纠缠你几十年的坏习惯，你愿意吗？你又能做得到吗？今天呢，沙韵就跟您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当中的主人公是来自香港的菲姐。她半生沉沦毒海，最后为了自己深爱的丈夫，在她60岁的时候终于戒掉了毒瘾。这位菲姐出生于一个清贫的家庭，父亲的管教非常的严厉，动不动呢就打她和骂她。菲姐试过被父亲曾经脱光了衣服用铁棒打遍过全身，因为她受不了父亲的严厉的对待，所以菲姐就离家出走了。为了生活，菲姐呢去色情场所工作，在当中认识了一些黑道中人，他以为这样就有人保护自己了，但是没有料到的是，菲姐因为这些坏分子的缘故就开始吸毒，一晃眼就几十年。沉沦毒海之后，菲姐吸毒的次数越来越多，高峰期的时候她几乎每天都要吸毒。因为毒瘾太深了，菲姐曾经接受多次的强制性戒毒，在监狱、戒毒所、私家医院等等的地方都试过，但是全都不成功。后来菲姐就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她的老公是当时黑社会的老大，也是从事毒品的生意。他们在认识后不久就结婚了。菲姐说，年轻的时候自己不懂得什么是爱，建立关系只是为了得到好处，所以她当年才跟这位黑社会老大结婚，这样呢她就更加容易得到毒品，不用花钱去买了。不过菲姐跟丈夫结婚之后，她的丈夫性情大变，竟然主动地戒掉毒瘾，这可是菲姐绝对没有想到的。菲姐当时觉得非常的惊讶，丈夫能够成功地戒掉毒瘾，真是奇怪得不得了。丈夫不断地也在劝自己不要再沾染毒品，还说这样对身体不好。不过呢，菲姐没有理会，她也没有下定决心。两个人相守几十年，日子很快的就这样过去了。菲姐的丈夫如今都70多岁，身体状况也是差了很多。在他们两个相处的时候，菲姐的丈夫这几十年对菲姐都是非常非常的好。有一次菲姐外出买东西的时候，她的丈夫突然在家里晕倒了。回到家里，菲姐见到丈夫躺在地上，她顿时惊慌失措。就在这一刻，她终于感受到自己内心所爱的、所重视的是什么。原来自己的丈夫几十年对自己这么好，这么的重视，这么的爱她，换来了是她对丈夫的爱。这一刻她觉得丈夫在她的心中太重要了。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菲姐感触起来，如果有一天我因为吸毒再次的坐牢，我可能不能够再见我丈夫最后一面。如果我的丈夫有什么事情，我不能够来探望他，我真的不想有这样的遗憾。很感恩的是，在菲姐的丈夫晕倒之后，菲姐认识了一位年轻的社工，这位社工劝菲姐多为丈夫着想，另一方面，这位年轻的义工也愿意花时间在菲姐的身上，让年老的菲姐很感动。毕竟愿意服侍和关心吸毒者的人是越来越少。在义工的鼓励下，菲姐终于鼓起勇气回转过来，她下定决心远离毒品，除了是为了自己深爱的丈夫，也是为了报答这位年轻义工无私的付出。在天津路加卷4:18-19，主尔萨引用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表明了他对世上所有贫乏人、被遗弃人的关怀和救赎。天津的经文是这样说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主悦纳人的喜年。在现今的社会里，我们依然看见许多被人遗忘和忽略的人，比如说独居的年老的人、长期的病患者、精神病者，还有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还有在监狱里的囚犯，甚至可能是住在你隔壁的邻居，他们可能都是被忽略的一群，他们需要更多的关心和支持。亲爱的多斯提，您愿意像那位年轻的义工一样，付出时间、付出爱，去挽回一些失丧甚至需要别人关心的朋友吗？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努力效法主尔萨，因为爱的缘故去服侍别人，也为爱的缘故改变自己，也是在主的爱中活出真我。
每日经文选读，主的戒律完美，能使人心苏醒；主的法度坚定，能使愚人智慧；主的训词正直，能使人心快乐；主的命令清洁，能使眼睛明亮；主的话语洁净，能永远坚立；主的典章真实，完全公义。
帮助
天成呢，你家里的小顽童吧，小孩呢，肯定会经常惹你生气，肯定会在到处跌跌撞撞的，那你怎么样去教导他面对失败呢？哎，他失败的时候会不会大哭啊？
其实小孩子都有的，面对各样的情况，压力啊，面对一些人际的关系啊，面对冲突啊，其实都是很多的很多的失败，因为你像大人都会有，不要说小孩。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小孩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有的时候即使他做错了，我们尽量的去在后面去鼓励他，特别是做父亲的，我觉得呢，对于小孩来讲，男孩子来讲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就多多的去跟他去慢慢去谈。我发现呢，你跟他去发脾气的话呢，没有用的，
绝对没有用。
反而你跟他慢慢谈的时候呢，是有效的。
对，我在做那个学前教育老师的时候，观察到一个情况，很多小男孩，比方说比赛玩游戏稍微输了一点，稍微不懂得怎么样回答那条问题呢，他们就会躲在一旁大哭，然后呢一整天都不理我，觉得老师很坏，让他输了。不过反过来呢，小女孩呢就没有这种情况的哦。小女孩呢即便答错，他们也会觉得没什么问题呀，也不是那么大的伤害，顶多就再来一遍哦。这个呢，可能就是男孩跟女孩之间的分别，我猜。
嗯，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些失败也好，或者是遇到一些拦阻也好，正是对他一个动力，否则的话呢，没有这个动力，他就没有办法去往前努力。所以我觉得他的学校很好，他的学校呢不是那种拔尖子那种，比如你考第一啊考第二他不在意的，
嗯，
就是他在于什么呢，大家平均发展。所以他们32个学生，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职务在里面，
嗯，
比如说你是负责这个语文的学习班学习的负责人，你是负责数学的一个学习委员，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职位，他呢负责什么呢？就是负责分饭食的。
哦，
每天中午他们在学校吃饭嘛，所以有三个小孩分饭食。那他呢很开心哦，他常常跟我讲，哇，这个小孩怎么不好好吃饭，那个小孩怎么的，他很开心的，因为
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管家。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你让他面对各样的事情当中，都是有个正面的引导，正面的去推动的。
嗯，没错，最值得欣赏的是我们如何从失败中找到解决的办法，更让人欣赏的是你怎么把你的失败经历给身边的人分享出去。
嗯，其实呢，有的时候呢，我真是在他做错了以后呢，就让他有个冷静，冷静以后呢，思想为什么做错了。其实小孩呢来讲呢，这么小的小孩呢，他还没有这种分辨能力，自己做错了是他自己不知道的，慢慢让他知道他自己在哪些方面做错了，然后呢，告诉他下一次你怎么样去改变，做得更好。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对他的一个很好的鼓励。
嗯，无论是小孩是成年人也好，我们都要学习如何在失败中成长，如何在失败的时候不气馁，仍然能够振作起来。那不如让高文老师跟我们在男人研究所谈谈父亲的力量。今天谈的内容是启迪的时刻。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72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呐。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欢迎走进男人研究所，我是所长高文。和你谈男性的话题啊，是我很享受的时候，希望你呢也是。这几次啊，我和你分享男性历险的事儿，很想你明白呢，与大自然的接触啊，是男性启迪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我并不是说呀，每个人都要喜欢钓鱼或者打猎，而是说呢，在有些事情呢，要在大自然中去学习，有些功课呀，可能是在广阔的海洋上， 或者是骑着脚踏车经过农田的时候才能够学到的。但你会问呢，那如果像我一样从小在城市里生活的男人，那是不是就不能够踏上启迪之旅，或者说我没有办法进入成熟的境地了呢？哎，不，我想说呀，完全不是。重点呢，不在于野外还是深山老林，而是说男人呢，一定得花时间到户外去经历经历。在大自然的领域中啊，你会发现你不能够要求客房服务，那么你也不可能呢转换电视的频道，或者写一个新的程序来解决问题。那这个时候啊，环境迫使你去观察万物运行的规律，而当人晓得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的时候呢，就会学着按照规律生活，学习谦卑，得到智慧。这个是男人一生要掌握的功课。高文今天呢，不想和你上功课，教知识了。我倒是想啊，和你说一个发生在美国朋友身上的故事。在去年冬天啊，杰克一家买下了一个牧场，他们把大半生的这个储蓄呢，投放在野蛮荒地的一个物业中，全然呢是为着儿子陆家。杰克希望呢，透过牧场的生活呀，来训练儿子。那么牧场养了几匹马，其中呢有一匹呢叫做闪电的马呀，是非常的难以驾驭。但杰克12岁的儿子陆家呢，却偏偏喜欢他。这个陆家呀，花了2个小时去捉他，然后又用这个胡萝卜呢，耐心温柔的去逗他。终于啊，闪电愿意跟着陆家走进马圈了。那么一开始呢，闪电呢挺乖的，那突然来了个剧烈的左转，他呀没有弓背猛跳，也没有意图呢要把陆家掀下来，但陆家呢已经整个人飞出了马背，摔到了地上。那很明显陆家想哭啊，他被吓坏了，而闪电呢也变得越来越神经质。那么请问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呀，如果发生在你身上，那么你会怎么样安抚这个孩子的心呢？你还记得高文说过，如果牛仔重复的失败，或者没有人呢为他解释失败的意义，帮他重新跨上马背，他的心就会受伤吗？陆家现在显然是拿不定主意了，杰克呢就在他的身边搭着他的肩膀，先确定他没有受伤，然后解释啊刚才发生的一切。他对陆家说呀，你没有做错任何事，闪电不是想摔你，他只是突然转弯而已，其实呢闪电是喜欢你的。陆家呀，你知道该怎么做吗？你要再骑上去，现在就骑上去。陆家没有说话，沉默了一会儿，那么杰克继续的鼓励他，你呀做得来的啊，来吧，我的牛仔。好吧，陆家得到了这个关爱和鼓励，但没有被骄纵的软弱退后，结果呢他重新上了马，接下来呢很顺利。那么晚餐的时候，陆家说呀，我觉得我赢了。高文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忍不住在想啊，孩子骑马尚且如此，我们成年男人有什么没有完成的任务是需要我们回去承担的，是我们在跌倒的地方需要重新站起来的。我的人生中啊，有多少历程是真正培育我的最佳时机呢？好了，这个问题呢，我们大家呢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愿意和我分享你的感受，高文呢非常的欢迎，你可以短信告诉我。男人研究所，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我爱你，我爱你，耶和华。 磐石，我的盾牌，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爱你。
天经宰普尔诗篇121:1-2，我要向群山抬头，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主而来。小燕，我非常喜欢这个经文，因为呢，有一首歌跟这段经文呢很贴近的，就是我要向高山举目。
嗯，
那个旋律呢很好听，会让你有一种很放轻松的感觉，也会让你有机会呢去思考一下歌词。欢迎呢听众朋友可以在网上呢搜寻一下这首歌曲。
嗯，我要向高山举目，盼望我们每个人呢在人生的当中呢真是向上来去仰望，仰望我们的主，因为他才是真正的我们的帮助。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呢有一位真正的贵人，这位贵人呢就是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甚至他为我们的生命摆上他的一切来救我们，所以让我们能够抬头仰望他的荣光，他就赐下格外的恩典和能力。
嗯，但愿在收音机旁边的你能够认识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位贵人，因为他能够给你最大的帮助，让你得到出乎意料的平安。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回民老朋友而设的节目。那欢迎你明天同样的时间收听《恩典与真理》。我是小燕，
我是杨天成，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Oh.